好，我们讲到极圣地里面的，四颠倒。那因为无明，或者因为四颠倒而起烦恼造业，然后感召五蕴身心，不管是六道里面哪一道，那在六道之中受无量无边的苦，所以这个无明颠倒之下，起贪嗔痴慢疑。种种的烦恼造业，这是我们的极地里面的部分。那四颠倒里面，我们已经讲到的是以不净为净，以无常为常，以无我为我，以苦为乐。那以无常为常当中，我们也有举例子来说明哦。世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众生不愿意承认它是无常，所以只取它是常恒不变，所以有的人，你问他多少年纪，他会跟你讲：“不要问我年纪，不要问我年纪啊，你只要看我这样很年轻就好了，不要问我年纪。”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希望他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候啊，所以这不是以无常为常吗？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例子啊，那。在佛陀成道之前，他用不净观来告诉魔王的魔女所变化的人女啊，他用不净观来跟他讲，然后这些魔女们，她们就把自己变回天女，她们想说，这个悉达多太子的这个菩萨，他知道人间的女。美女是事实上是不净的，但是她不晓我们是天女，那天女没有这些不清净，天女的身体里面都是化身，所以她没有这身体里面的什么眼屎、耳垢、鼻屎，大小便没有，所以她就把它恢复成天女的样子。那么三个魔女变成这样的天女，哇，天女真的美。那见佛陀又要诱惑这个悉达多太子这个菩萨，当他去诱惑悉达多太子菩萨的时候，世尊这时候就跟这些魔女讲：“你们寿命结束的时候，你们要面对无常，有生必有死，在这个无常法当中，谁都跑不掉。你们还不知道，赶快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赶快求涅槃解脱，还在这个地方只取生命的永恒、长恒不变。那你们这样愚痴的行为，以后下地狱去非常苦、非常苦，让你受不了的。佛陀告诉他无常法，那佛陀用无常法来退这个魔女。这个魔女一听，事实上是真是如是。这个他们也知道说以后面对生死，那在这个时候障碍悉达多太子成佛，那这个罪过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他们不敢再闹了，所以他们回去天上以后禀报魔王，那魔王跟魔女他们都很忧愁，因为没办法障碍世尊啊，所以世尊就在那个时候得到了，天眼明、宿命明跟漏尽明。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陀不会像我们众生这样的颠倒。佛陀知道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那世间是以无常为常，认为这些都是常恒不变。即使有看到偶尔见到无常，但是也不愿承认它。好，所以我们应当要如实看到无常法，这个时候才不会。都是在颠倒当中，那烦恼造业啊。好，第三个颠倒是以无我为我，那没有个自体的我，没有个主宰的我，认为有个主宰的我，这是我们众生的颠倒状况。以外道来讲，他认为他是长恒不变的一个，上帝，所以为了这个上帝，很多人都在造业的。那 甚至有时候慈悲心也发不起来。为什么？比如说海难的这个当中，有的人就会讲说啊，上帝在惩罚那些受海难的人啊。那看到众生苦，不会起一个慈悲心，而认为他们是被上帝所处罚的。如果上帝这么残忍的话，处罚这些人，那上帝不是起恶心，造很大罪业吗？那以为自己是常恒不变的人，他就会傲慢。那傲慢的话，就会起嗔。哦，贪不成就起嗔，贪得成就占为己有，那就会造业，会造业以后受生死轮回无量无边的苦啊！哦，这是以无我为我。世上有没有个主宰的自我？没有。那看起来有没有？有时候我们会在世间里面看起来有些东西是有的，事实上是没有的。像比如说，我们如果带着小孩，啊，在秋高气爽的日子，还是在春天，还是在十五夜的时候，我们带他到，日月潭、澄清湖、石门水库、翡翠水库这些，或者在家里面前面的池塘，你会看到月亮倒影在那个池水里面。那在这个池水当中，我们的孩子比较笨啊，他看到池水里面那个月亮很美啊，那看到那个水中的月亮的时候，他会觉得月亮在那里，那么美的月亮，他会跟你说：“爸爸，我要那么个月亮，你捞回来给我好吗？”那个老爸就会说：“你的笨孩子，那个里面没有月亮。”他明明有看到有啊，那是倒影，那是假的。哦，那孩子弄不懂，一直要他，还好有大人在旁边，孩子没有去追逐那个水中鱼掉下去死在里面，但是孩子他的心还是要以假为真啊，把他当成真的有。啊，那我们众生也是一样啊，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的一切法里面，我们把这一切法，它就像水中鱼一样，把它当真的。以无我为我，没有一个足真实的水中月，水中的月亮它没有真实，事实上是没有月亮，那把它当成真的。所以以无我为我，没有月亮认为有月亮要去捞它。好，那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这样的状况之下，所以追逐财色名利，追逐到最后造业轮回了。不管是他是追逐财色名利，只要你以无我为我的时候，那在做善做恶都一样是生死轮回。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面起四颠倒里面的无我为我。好，那是水中月里面你也看到的，一切一切都是这样。好，那在阿含经里面，哦，有一个叫火种居士的，他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阿修士的时候，那阿修士比丘威仪相好，那这个火种居士看到这个阿修士比丘非常的庄严，行步非常威仪，那就问阿修士说：“哎，你的师父是谁啊？教你什么啊？”“我的师父是世尊如来啊，他教我们，无蕴中无我，色无我，受无我，想无我，行无我，识无我，无蕴无我。”这个阿修士说：“你一定听错了。”这个火种不是啊，火种居士说：“你一定听错了。”那跟阿修士这样讲的时候，阿修士说：“世尊确实是这样教我。”那火种居士就讲：“好，那我明天就去跟世尊如来要理论一番。”好，那去问他确实是怎么样。那这个火种居士他就跟他的弟子们啊，跟他讲说：“世尊的法，哦，就是一种邪见，所以我要去把他的法破坏掉，破除掉。 要除去他的邪见，就像我拿着我的镰刀，我要把他所有的邪见，好像稻草一样，把他一捏，我的镰刀可以把他砍掉。好，那这样的一个譬喻形容很多。那佛总就是跟他弟子讲了以后，好，浩浩荡荡带着很多弟子去见佛陀。那他们去见佛陀以后，他就问佛陀说，你的弟子阿说是说色受想行识无我，那是真的吗？你这样教他吗？佛陀说，确实我是这样教他。那世尊，你这样教一定是错的。那佛陀说，那你认为呢？他说，我的看法是色是我，受想行识是我。好，我们所做的一切善一切恶都是从这个我而生起，从这个色受想行识这样而生起。那佛陀就跟他讲，这样的说法是一种邪见啊，色受想行识是这五蕴是我，这是一种邪见。好，为什么？我说给你听。好，如果你家里面的孩子，他如果考试考得好，哦，你能不能拿你家里面的东西去赏识他？哦，可以啊。哦，为什么？因为我家的东西是我能够做主的嘛。好，那如果你家的孩子考试考得不好，你能不能处罚他？可以啊，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啊。好，那如果别人家的东西，你能不能拿来赏识你的孩子？哦，不行，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那别人孩子考得不好，你能不能打他？也不行。为什么？因为那是别人的孩子。那你这样的意思就是已经确信是我的，我能够做主的。哦，这个才是我的嘛。哦，能够做主的才是我的，不能做主就不是我的，对不对？哦，对。好，那你现在看清楚哦，你这个身体色蕴，你能够做主说零岁到一岁，一岁到两岁，两岁到十岁，十岁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你能够做主他不老不生病，到最后不会坏吗？能不能做主？哦，没办法做主。这个火种居士一听，受想行识，你能不能做主？不苦恼，哎，没办法做主；不改变想法，没办法做主；没有喜欢不喜欢起贪嗔痴，不能做主；心能不能不攀缘，不能做主。这火种居士心里面知道，色受想行识不能做主，不能做主就是无我啦。但是我以前都认为他是我。色受想行识是我，哇！这下子他知道自己输了。当他知道自己输的时候，面子问题啊挂不住，静静的不敢出声音。那佛陀就也很慈悲啦，就跟他讲啊：“你要赶快回答，你不回答，你看看你头顶上那个金刚神会把你打成七分哦。”不回答如来的问话，佛陀不会打你，金刚神会打你，把你打成七块哦。那这个时候的火种居士看到金刚神要打他，赶快就靠到佛陀的身边去保护，求保护。那佛陀在你说看，真实的说，色受想行识是我还是无我？那个火种居士就真实的回答。色受想行识确实是无我，佛陀就跟他讲：“那你不是跟大家讲说，世尊的法是邪见吗？为什么你现在自己毁灭自己所说的话呢？”哦，那佛陀跟他呵斥以后，教他正法以后，哎，当下他就得法眼镜，他确实这样如实做观了，往自己做观了，这样一观，确实当中没有我。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在电视机前面，你这样一关的话，是不是没有我？对呀，没有我。那没有我，平常为什么为这个我 你争我夺，为了我而伤害别人，那为了我家伤害别的家，为了我国家伤害别的国家，发动战争，为了我这个团体跟你的团体，你争我夺，为什么这样？因为在颠倒嘛，以无我为我嘛，没有我认为有我，所以会为了维护我，或者我的家人、我的国、我的党、我的团体、我的道场，而跟别人争来争去，起烦恼造业，然后感召下辈子更不好、更不好的五蕴身心世界啊！这个就是颠倒之下以无我为有而造的业，而轮回的状况，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就是极地，是不是？这个颠倒之下会极因缘生啊，对吗？那你如果看得比较近的地方，就是什么？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大家看到镜子的时候，在镜子当中这样照脸，你会觉得镜子里面有没有个我？平常一定觉得有我的啦。哦，在镜子里面，哦，这个里面的人很帅，里面的人很美，对不对？事实上里面有没有人？镜子里面没有，镜子里面没有人，认为有人，哦，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种颠倒状况之下，所以以无我为我。好，动物界里面有吗？动物界昆虫类有，其实都有，一切众生都有，只是他们现出来你有没有观察到而已。你像在夏天的时候，飞蛾啊、蚊子啊，他们看到水中，哦，从这个上面它有一个倒影的灯光，飞蛾这样飞飞飞，它有的时候飞到灯光那边去，那有时候看到水中的那个灯光，他以为水中那个灯光是真的灯在那里，所以就飞蛾咻嘣栽进去那个水里面去要那个灯光，结果一头就栽进去里面死了。扑水光的蛾啊，就这样而死亡，不是很可怜吗？对，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他以无我为我啊，没有灯，他认为有灯，那水中的灯是假的啊。这个当我们了解，事实上这个世间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做主、可以做主宰的，唯一常恒不变的。那我们从这个生活里面，从自体去观，从外在观，一切有为法都是没有自我的。那没有自我，认为有我，那众生在无我当中却认为是有我，然后会维护着我。那合我意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不合我意的都是敌人。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我们平常讲的顺我者胜，逆我者亡啊，很可怕哦，真的是太可怕了。众生界里面是出现这种状况啊，所以在这种颠倒之下以无我为我的人，他很容易起恶业了。好，各位，我们在现象界里面，在世间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以我们一个地方性来讲，当我们把高雄市跟高雄县，你跟他画一条线以后，高雄市就成为我，高雄县就成为他。那是不是高雄市我很爱，高雄县我就爱少一点？那如果合意的话，高雄县和我高雄市合意的话，那我就爱他一点。那如果他不合我的意，我就不喜欢他。欸，我们众生在这种地方就很麻烦哦，很颠倒哦，会在这个地方产生造业，起烦恼造业。所以顺我者我爱，逆我者我生气，所以自法生爱，他法生慧，这不是颠倒吗？起烦恼造业，以后问题就很大哦。那圣弟子们他们怎么观？事实上这些是没有自我的，如果没有对方就不会有我，那我是因为依靠对方而存在，所以我们这个互相依存，这所存在的一个只是一种假象而已。那我们对一切众生应当平等啊， 要这样观啊，不要我你对立啊、哦，这个会变成像我们平常拿着一个正义的宝剑的人，看到谁不合正义就拿刀子砍他，那到最后谁正义谁不正义，自己已经写了拿刀子砍人的，为什么？因为自己已经执着自我，那伤害别人，自己已经落入顺我者胜逆我者亡，自法生爱他法生慧，属于我自己的，属于我的家人的，我就爱他，不是我，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国，不是我的团体的，我就对他起嗔。这种事情很维系，很维系的，而且都不是我自己大师自己讲的，这是佛陀龙树菩萨他们讲的。你如果这个地方深深的体会，深深的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种状况啊，众生在这种颠倒之下起烦恼造业没完没了、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如果从 小地方的话来讲，好，那在兄弟姐妹之间，本来大家是都是我的家人嘛，但是在兄弟姐妹之间，如果兄弟姐妹之间，你尤其你特别跟他注意，当成家立业以后，个人有个人的一个家，那哥哥的家跟妹妹的家，哦，个人结婚去了，两个会为了财产而争。本来同样一个家里面很高兴啊，但是当他分家以后，是不是各自有着自己的家？那各自有自己的家以后，他法生慧了。自法生爱，他法生慧，我爱我的家，那对别的家我就不高兴，为什么？你会来跟我争财产。那古代兄弟还没有结婚之前是很高兴，大家相处在一起很快乐，但是各自成家以后都为了自己的家而兄弟阋墙，为了财产吵吵闹闹，甚至打打杀杀，都是这个道理啊，自法生爱，他法生慧啊。哦，那以个人来讲，哎，这个姐姐比较疼我，我跟她比较好。哦，另外那个姐姐跟我不疼我，甚至会触恼我生气，我就跟她比较不好。那对我好一点呢，是自法属于自己的，那我就爱，自法生爱。对我比较没那么好的，我就生气。哎，佛陀把世间我们众生的烦恼都讲得很清楚。好，那当师父的我们要很小心哦。当师父的，我们有些弟子有些会比较配合我的，我会不会我对他喜欢多喜欢一点？比较不跟我配合的，我就比较不喜欢他一点，甚至对他生气，讨厌他，把他排除在外，是不是会这样？那师兄弟之间会不会也会这样？哦，这个跟我比较合得来，我就对他好一点，那个跟我不合，我就讨厌他。自法生爱，他法生慧，是不是也是这样？世间里面都是这样的啦。那我们在佛门里面居士之间也是一样，在一个团体里面跟我谈得来，我就变成我的自法生爱，跟我谈不来我就讨厌他，他法生慧，然后他说的，他说到我这个的缺点，他说到我朋友的缺点，我朋友是我的，我已经爱他，好，那他说到我朋友，批评我朋友，我就讨厌他，恨他，甚至开始伤害他。你看，在无我为我当中，自法生爱，他法生慧，多严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分别彼此造成对立，都是从这个无我为我这种颠倒之中产生出来的。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要认清自己呀、啊。所以你看看，我们众生在这种颠倒之下，会有依法修行吗？会依法而行吗？不会的啦。谁跟我比较好，我就把所有的通通给他。哪一天他对我 不能接受我，不能认同我，我就把他摒除在外。哦，所以这个古代的皇帝就是这样，爱将爱之像自己的儿子，那哪一天他不配合的时候，恨之如敝屣啊，没有把他烧掉，至少要把他丢掉。所以你看看这个众生的颠倒之下啊，还是不要轮回啦，求解脱吧。所以出家真好，出家真好，去舍弃一切，然后出家好好修行，求解脱啊。然后这个是以无我为我的颠倒状况之下啊，起烦恼造业啊，这个以后受无量无边的苦。从极地我们要回到灭地啊，从极地我们要熄灭烦恼，不再颠倒，我灭除所有的生死轮回的无量无边的苦，真的是正入灭地啊！啊，这种相关性。那第四种颠倒是以苦为乐，世间实在是苦的，但是众生我们都会以为是快乐的。啊，这个怎么说？这个在最平常的，好，我们一个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太太，当太太在生产的时候是多苦的吗？苦得不得了。有个太太跟我讲，哦，那个生产的时候像在地狱走一回啊，像在地狱走一回那种苦。你问他要不要生，要不要再生，他说不要了。但是过了一年多，他又生一个宝宝。为什么？以苦为乐嘛。他马上把生孩子的苦忘记了，他觉得丈夫对他的好，那个才是真的快乐啊。所以那些苦他都可以忍受，那不是以苦为乐吗？啊，如果了解到这一点的，单单提这一点，还没有结婚的小姐们，你要注意啊，不要以苦为乐啊。还有上网的小姐们，你要小心啊，不要交烂交朋友啊，哦，以苦为乐啊，哎，腻在那里面，那还得了吗？所以不要做这种笨女孩啊，哦。那男生也是一样啊，就像基督教讲的，亚当夏娃吃了一个苹果，玩了一个禁果。那女生要怀孕生孩子，要带孩子，男生就要做牛做马，忙得要死，然后去照顾太太，照顾家庭，照顾那些孩子，白天工作，晚上还要陪孩子，睡觉睡不稳，那是很苦的事情啊。但是当父亲的，当母亲的，只听到孩子当他学讲话的时候，第一句话讲妈妈，他就啊，一切都没关系啦，这些事情都是小事啦，哦，所有的苦都值得，那不是以苦为乐吗？对啊，当然是以苦为乐啊。听到孩子叫一句爸爸啊，所有这些苦都没关系，有孩子叫爸爸就好了，那以苦为乐。那因为这样，所以生死轮回啊，生死轮回造业啊，哦。那有些人他觉得世间里面我们应该发挥大爱啊，在爱众生当中也在爱自己的家人，然后希望下辈子我们来继续爱来爱去爱人不停啊。他没办法从菩萨里面的般若实相中看到众生的无量无边苦，而用解脱法，三圣的解脱法来救度众生，他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啊。希望众生你们都跟我出家，未来世里面都能够跟我出家，我们一起生死轮回。你以为我只是在讲随便讲一讲哦？我是在事实上是看到一些现象界里面有这种状况啊。我们要教人家解脱法，那一开始就像我们讲的，要有思论、戒论、升天之论、欲不尽法、漏为大患，这些善心要升起，恶心要熄灭，讲因果正见以后一定要讲解脱法，要不然在未来世里面师徒修接二里会天啊，你牵我，我牵你，一起下地狱去了， 因为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是受无量无边苦啊，这个我们已经讲很多了，所以不要以苦为乐。那我们平常里面认为现在的苦确实是苦，不是现在的苦我已经知道苦了，但是有时候我也尝到一点快乐啊，那我们众生就在这一点快乐当中不知那个本质是苦的。所以我们讲青蛙放在冷水里面其实它很习惯，青蛙放在冷水里面它很习惯那种冷水，那有时候就跳来跳去、哦、路上水中它就可以去到处去，但是哪一天当它放在温水里面的时候它也觉得、欸、这个温水很舒服、欸、所以它就泡在温水里面，但是有一个调皮的人就在下面用火跟它煮，那温水的青蛙被下面的火这样一煮煮煮煮到最后它陶醉在那个温水里面，火煮到最后那个温水变成热水，这个时候青蛙已经习惯那个温水了，那热水煮得很已经热的时候它的脚蹼已经跳不起来了，只有在里面被煮成死青蛙，这样的青蛙它的在温水中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们有智慧的人知道那是苦的，看起来是快乐事实上是苦的，所以温水的青蛙到最后死在温水，虽然是死在热水，但是它本质上死在温水，因为它陶醉沉溺在那个温水里面、啊、那我们众生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快乐的时候我们是陶醉在那个快乐里面，我们不晓得那个快乐以后是苦的，所以我们有多闻圣弟子，我们有智慧以后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居安思危啊，不要陶醉在那个安乐里面，免得以后当无常变化的时候就死翘翘了、哦、像这种事情我们是应该深深的体会啊，所以我们从其他的角度我们可以了解的，你看看我们众生在吃东西的时候刚吃的时候是不是快乐、哦、刚吃的时候很快乐啊，那吃东西很快乐就不会节制对不对，像那个温水青蛙，然后吃再吃又吃到最后了胖嘟嘟，苦吗，当然是苦啦，吃胖当然苦啊，那吃多心肌梗塞啦，抽烟的人也是一样吗，喝酒的人也是一样吗，刚抽烟好像那个快乐是神仙，抽到肺部变什么样子对不对，得肺癌，那喝酒的人刚喝的时候麻醉的好像可以怎么样什么忧愁都不管，到最后肝硬化啦、哦、是不是这样、哦、那什么病通通来，那下辈子呢到地狱去报道，会死地狱，那是快乐还是痛苦，当然是苦啦，所以我们有智慧的多闻圣弟子啊，我们也应当知道这是苦的，快乐的本质是苦的，不要以苦为乐啊。那有人吸毒，刚用毒的时候，哇，那个很那种迷人的状况，但是后面是什么？用毒了呢，一点用都没有，那种人变成废人哦。那用毒人他一蹶不振，而且他做出很没有用的一些手段方法，他找人自己要用毒，找人来买毒，那得到钱财他又去买毒来用，结果到最后不仅是倾家荡产，而且那个伤害别人，造成别人倾家荡产，没有国破也有家亡，然后自己的身体也搞垮了，到最后死翘翘，是这样的。所以吃喝玩乐看起来是快乐，本质上都是苦的啊，苦在后头要小心。所以很多生活中的事情，人家在称赞我的时候，我要不要以苦为乐？不要以苦为乐。称赞我的时候，我就陶醉在里面。当他不称赞我的时候，或者他去称赞别人的时候，我会嫉妒，我会伤心， 这个时候是不是开始会起烦恼造业了？然后生死轮回又无量无边了。哦，就像有的人，哦，有的女众，你跟他好的时候，你跟他好的时候，他也跟你好，哦，腻在一起。等到哪一天，哦，这个你跟他好的那个人，你们两个一起去亲近一个师父，结果另外那一个人看到这个师父对你比较好，另外那个人就嫉妒啦，嫉妒以后就起烦恼，就造业，然后讲了一些是是非非、重伤你的话、谣言、诽谤，通通出来。他这样，你想看，你也可能这样哦，也可能会这种情形哦。所以，好的时候我们不要陶醉，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生气，哦，要保持正念正知。那众生以苦为乐，就好像那个养鸡场的鸡啊。有一次我从觉花园，哦，埔里这边早上五点的时候做完早课，然后走，天还刚亮的时候走到我们离我们常住那边2公里的地方，哦，也有一个养鸡场。那养鸡场那么早五点多，养鸡场有一个小门，它有很多的门，它有一个小门这样，轻轻的被打开，打开以后有十几只鸡走出来，其中大部分的鸡都还在里面。那十几只鸡走出来的以后，站在养鸡场跟那个路之间还有差不多二三十公分的那么宽的距离，那些小鸡、中鸡都站在那边看，看来看去。那我走过去，我再回头看，这些鸡它们出现一种很特殊的现象，没有一只鸡愿意走过这条路。过去另外一边那一边是没有人了，只有荒郊野外嘛。每一只鸡都站在它的那个养鸡寮的外面那边东张西望啊。那我看了以后我就哈哈一笑。为什么笑？因为那些鸡啊，其实他们如果虽然平常在那个鸡场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哦，有饲料可以吃，吃得肥肥的，那他们门一打开，他们走出来以后，其实他只要我走过这一条路，他到外面另外那个荒郊野外那边去，他自己可以去找他的食物吃啊。那他只要一走出外面找自己的食物吃的时候，他会不会被抓？以后那个过几个月以后，他会不会被抓去市场卖？会不会被杀、被宰、被割？会不会被人家当成那个鸡肉来吃？不会的嘛。他只要过这个马路去，以后就海阔天空了嘛。但是他不愿意走过去，他宁愿待在那个地方东张西望。那准备再回进去里面吃那些饲料啊。当我看到这个，我要笑一笑，以后我就走了，因为那是人家养的鸡嘛。我们除非有钱跟人家去买来放生嘛，要不然你也不能偷他的啊。哦，鸡你也不可以偷人家鸡啊。那我们就走。我走了绕了一圈回来，7点多回来一看啊，那个养鸡场那个门已经关起来了。那你可以想象，门会被关起来，一定是这个鸡主人把这鸡全部再抓进去里面，放在那个养鸡场里面了。那你想看看呢？这个鸡为什么它不愿意为了它的生命、为了它的自由而离开这个鸡场？因为鸡场里面有得吃、有得住，外面要自己去找食物吃比较辛苦，里面不用辛苦，它里面就已经很多可以吃可以住了。好，那你想看这个事情，鸡是不是很笨？宁可为了吃也要死在里面啊，那等着以后被宰，养得肥肥的。那你看到这种情形，你就知道鸡很笨，而且还可以有时候在里面啊 这个鸡跟那个鸡咚，有看过吗？有几只鸡以后你就知道鸡跟鸡也会这样打架的、哦、打架玩一玩铁公鸡。我看到这一幕啊，真的是想到我们众生都是像那些鸡一样的。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有得吃有得住的地方，人家用财色名利用食物给我们快乐一下，我们就乖乖的跟他走，就死在他的财色名利里面。人家骂我们赶我们，我们还赶不走，我们都没有为法过，我们都为了财色名利、哦、忍耐到有今天、哦、那在生死轮回里面我们都也都是为了这个，从来不会为我们的自由求解脱，不会。所以以前我们跟大家讲、生命虽可贵，爱情价也高，但是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若为解脱故，两者皆可抛。不要学那个鸡，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为了财色名利，为了一点吃一点住，我们就甘于轮回啊。我们要勇于走过去那个马路，佛陀已经告诉我们这条路，我们要勇于跨过这个马路，走过去以后我们就自由自在、哦、不要学着鸡到最后又进去里面，只为了那一口饭吃，只为了那些财色名利，然后在里面蒙打蒙打斗鸡、啊、这是养鸡场里面的鸡给我们的一些启发。很多人，我们中国的习性里面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习性里面是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很去外面捡很多的东西回来家里面放？对啊，是不是很洗衣服？但是家里面到最后变成你那些垃圾的仓库啊，那叫洗衣服吗？一个观念错了，以苦为乐啊，把很多东西都堆在家里面，那个是一点都没有智慧，以苦为乐。家里面不放有用的东西，放一些垃圾，那些东西要多久以后才用得到？不知道。所以众生喜欢囤积。那有些妈妈们、哦、她煮饭的时候煮菜的时候也都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煮了一大堆，结果家人吃才吃多少东西而已，那煮在桌上一大堆东西，煮完吃完的人吃走了，剩下一大堆东西怎么办？洗衣服，洗衣服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肚子里面去，放到胃里面去，然后呢二十多岁刚结婚的时候很美啊，这时候一洗衣服，洗衣服下去以后美吗？身材走样啦、啊、一个错误的洗衣服观念就把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面去，到最后吃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洗衣服、哦、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贪吃、哦、结果到最后吃的胖嘟嘟圆嘟嘟的，那以苦为乐啦。所以你看看这个错误的观念还有一些以苦为乐的颠倒，造成以后那个刚结婚的那个漂亮的新娘装通通穿不下去了，所以这件事情是要很小心的、哦、好，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我们以前曾经跟大家举例过，每一个人都曾经养过，对不对？在养的时候快乐吗？养的时候不快乐。那抓养的时候快乐吗？嗯，好像有点舒服哦。那再抓下去咧，破皮流血哦，对不对？好，那抓痒的时候是快乐还是痛苦的？哦，抓痒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抓的时候是快乐的，对不对？那有没有比这个抓痒还快乐的？我们多闻圣弟子，我们如果听过我到底在忙什么，哦，那如果你听过了，你就知道这个答案啦。那这边还是要再问大家，有没有比抓痒还快乐的？有比抓痒还快乐，而且是真的快乐，那个就是没有痒可抓。就像大家现在，我们现在在这边都没有痒可抓， 那不是最快乐的吗？是啊，那是最快乐的。所以多闻圣弟子啊，不要抓痒、哦、不要让痒生起来，你不用去抓痒。抓痒看起来那个时候抓的时候好像有点舒服，但是痒的时候是苦，抓下去也是苦啊。所以我们眼根有欲望升起的时候去看东西，那个在痒啊。耳根有欲望升起的时候想要听声音，那个也在痒啊。鼻根有欲望想要闻香，那个是鼻根在痒。舌根啊，这个舌根有欲望起来想要吃东西，那个是在痒。身根有欲望起来的时候想要接触一点啊，那个柔软的东西，温暖的东西，那个是身根在痒。意根有欲望起来哦，胡思乱想，那个也是在痒啊。六根有欲望起来想要去抓东西去，那个也是在痒。所以六根都在痒的时候起欲望要抓，那个都是很苦的啦。但是我们众生没有人知道这种道理，除非佛陀或者佛陀弟子才知道这个道理。今天你如果从这个第一集到这个这边，如果都有在听的话，你就会更深入了解。六根有欲望起来就在痒，然后欲望起来以后又不会去跟他仔细，就去抓痒，抓了以后就越抓越痒，越抓越痒，到最后破皮流血，为了色声香味触法而去造业啊，那是不是很苦？对啊，以苦为乐嘛。所以我们佛多闻圣弟子在这里面，我们有智慧看到这个真实相以后，我们不会颠倒，不会以苦为乐。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在我们四颠倒当中我们起烦恼造业，所以让我们不要有四颠倒、哦、不要确实见到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的，不是常，见到一切、身心都是不净的、哦、我们不要认为它是清净、哦、一切都是有为法都是苦，我们不要以为快乐，一切都是无我，不要以为是我而有四种颠倒，然后起烦恼造业。所以让我们不颠倒得正见、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起烦恼，我们就可以出离生死而得到究竟的解脱。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修正知正见，不再颠倒。阿弥陀佛。